时间到了，咱们接着学习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上师复函部分58的第二段第三段。因一切事物境皆我灵妙真心的妙用显现，故眼见一切事物时，只见本性，不为影像所扰，时时如是观照，此真用功者也。功夫纯熟时，脱落观照，则归家稳坐矣，不明此理，在功勋位上着眼，任你修什么法，任你怎样勤苦运功，因有法在，将来也不免俯首称臣，真是冤枉也，悲哀。请魏老师。
我们看啊，佛法修正心要有这么多人来参与，而且学的这个积极性很高，我们也就剩一两节课了。就说在这个群里边参与问答机学习的人，他比较稳定啊，就是我们上课老是看到有些熟面孔嘛，他都来学，这个是马上就要学完了啊。我们看最后上师对这个学人的这个来信的复函，但是我们说了，就是我们把这个上师的这个问答集都学完了，也是九牛一毛，也是收集了这一部分人的其中的某些问题，他有很多很多肯定是没有收集上来啊，这么说啊，但是方方面面应该讲的都很详尽了啊，也够我们每一个学人借鉴的啊，就是按照上师说的去做嘛啊。我们再看这个58，哎，复函啊，这个因一切事物境皆我灵妙真心的妙用显现啊，就是说这一切事事物物，一切境界，它都是我灵妙真心的显现啊。那这就是说，你是凡夫也好，它也是妙用的显现啊，只不过你而不知罢了嘛啊。当然你能够以一念顿悟啊，能够了知自心的时候，你就清楚这一切事事物物，这一切一切有形之色，还有这个无形的言语啊什么等等，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应该是到这儿，这些事物境一切言语等等，皆化归为自心体的妙用，而都不是障碍，这都不是障碍，哎，就是灵用嘛啊。故眼见一切事物时，只见本性。这个我们看一般我们的师兄弟，我觉得都透不过气啊，都是说，哎呀，我又着相了，哎，我今天又怎么样了，又起烦恼了，自心又有着相的这个成分啊，又执着了。这个地方上师说呢，眼见一切事物是只见本性，就告诉我们见相能够见性才是真的师的真心啊。我们说那个洞山祖师不是为了无情说法，几度打禅，他就是这样子呀，多少年来可能这个都是困惑于心的一个透不过去的地方，就是要透过相见性，这个相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如果第一句话你知道了，都是我们灵妙真心的这个妙用和显现，你如果知道这个了，你见相的时候即是无助，哎，无助便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啊。透过相能见性，就是如实能施我们自心啊，不为影像所扰，那就不会为影像所扰。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体一法不立，还有我们的妙用无穷啊，应一切缘而起一切妙用啊，能够显现一切之相啊，这些所有的相都是我们自心的妙用啊。这样子自是无助呀，自是算无用的，他怎么会被影像所扰？影像就是我们自心啊，所以不会被他所扰啊。这个地方当然你要识得透，就是说你能够时时刻刻处于平常啊，你怎么会被什么幻象迷惑而去啊？就不可能啊啊。 时时如是观照，时时这样子，就是说你遇事遇物遇境，时时不能那什么呀，对境而生疑惑而起念啊。这个此真用功者，功夫成熟时脱落观照，就是说时时如是观照，就像这样观照，时时见相即见性，见相即实得本体，这才是真用功者。哎，我就发现我们的师兄弟说，哎呀，那公案也是解了露露的，就是说那道理上也都明白，可是一句重话大家都没有说某一个什么什么，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吧，我们主要是说见地嘛啊，那这个就受不了了，这就是说心地上还是要实得透嘛啊，理是理，事是事，这样就成问题了啊。当然我们还是要彻透真心，才能够把这个功夫历练纯熟了啊，才能这样子啊，能够顺利无忌来。所以上师说，功夫纯熟时脱落观照，功夫纯熟时还要什么观照啊，那时时都是我们自心，都是我们那个实相啊，都是法尔如是，都是这样，那这自然是归家稳住了啊。所以那这个时候当然是观照也脱落了，我认为是这样啊，观照也不可得，你不需要观照，因为本来就是如是如如的啊，它本来就是这样啊，除非你意境生心，对境那个什么呀，又起疑惑了，哎，被转了去，又有他想，那就是没有归家稳住啊。我们再看后边的啊，不明此理，在功心位上着眼，那这个在功心位上着眼，就是没有彻透真心呀 啊，就是没有证着这个理体，还有一法可立啊啊！你叫不明此理，在功心位上着眼，这个功心，我们说世间上的人做了什么丰功伟绩是吧？根据这个功心的大小排个位置啊，我就记得什么。天下打下来了，过去啊，那书里边记载，哎，比如说三国呀什么，打下了天下，然后按功勋来那个什么立牌那个坐车啊，啊，你什么样的人可能就是哎，堪做皇帝，什么样的人堪做宰相，什么样的人只能做朝臣，什么样的人只能做什么什么啊，下士，这个就是具体的，肯定是大家都有共同的认识，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出世间法，比如说我们说我们修道修行之果位啊，什么样的境界见地，那就相应有什么样的果位啊。比如说什么样的境界发了什么样的心，它是凡夫位，或者是什么相应的是什么罗汉位啊，这个菩萨呀、佛位啊、圣人位等等是吧，它都有一个说法啊。我说的这个是修行果位和这个境界啊，它会互相呼应的啊。我们再往下说，一会儿再说这个功心的事啊。任你修什么法，任你怎样勤苦用功，就是说你在功心位上着眼，那就是不管你修什么法啊，任你怎样勤苦用功，因为有法执在啊，有法在，将来也不免俯首称臣，真是冤枉。上师说，你要是在这个地方着力，那就是不能了手。我们说我们要彻透真心，要一法不立啊，才能真起妙用啊。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功心位，我说了不一定恰当啊，这就是参考一下。比如说我们学那个大手印浅释的时候，那个洞山祖师他不是几次参访，参微山、参云岩、参南阳中嘛啊，后来这个洞山祖师啊，他就将修行阶段分了五个段啊，什么相位段、奉位段、什么宫位段、共宫位段，哎，还有公共位段，这就分了五个阶段啊，这就是修行阶段，人称就是洞山五位，哎，里边当然有具体的内容啊。那你说这个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如果说是真实了达如来真实意，哎，能证得离体，那就不必执着这各个阶段不同的这个义理啊，相对的境界啊，着于这些干什么，对不对？若是着于这些，应该是 没法弃入究竟了所之地。然后我是说这样，就是我们说在修行过程中不要着于功勋位啊，这个就是这么参考一下嘛啊。正因为你心里边有这些东西，我想呢，有这些等级啊、阶段呀、不同的境界呀等等，梗在心里，在这上的着眼。比如说，我们就修功夫嘛，向上做，向上做，功夫再高，再高，再高，就四禅八定的功夫再高，就飞想飞去想天。你就是一直在这上头着眼，那不是说耽误了你了彻了啊，了道的事儿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住在这些你认为很有价值的这些地方啊。
老师，我有个问题。
哦。
我身边有几个师兄，就是讨论起来他会经常说，哎呀，我根基浅喽，我的根基太浅了，我不行，我得渐次修才行啊。你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着在这个功勋位上啊？
那功勋都有一定的那个什么量，正量有一定的那个什么量，功勋呢 啊他那个要是初修，他是对自己，但是我想的心中心对于那样的人也不妨那啥呀，那他这样认为就这样认为呗。嗯，正因为他不具有这个什么呀，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明心见性啊，说我们那个心中心呢，他是如同禅宗一样，从第八识开始下手，他是不明了，他才认为他根性不同。如果根性同，就不需要心中心法了，不需要用这么力度大的法来修了。这正是我们这一班人所修的这个当机之法吧？啊，不行不行，也得建立什么样的自见啊？他得知道呀。我们学大手印的时候不是说了，列论里边不是也说了？上师从来都是说着。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二祖都说过。接人，不管你初修那个什么呀，就是你刚入门，我们也是说从高处着手来接，就是说要知道佛自见，要知道这个，你不能说一拍脑门我不行，你哪儿不行啊？看看佛怎么说的，祖师怎么说的，我们把这个自见建立起来，就是说他原来不知道嘛，把你自己原来的东西啊，通通放下，来看祖师告诉我们怎么办啊，怎么修，所以我们这个略论也好啊，大手印也好等等，它不都是说修正我们的知见的吗？都是一样啊。啊，其实我们有了心中心法，这是一个助行啊，来帮助我们能够恢复正量也好呀，怎么样也好啊，就是大梦初醒也好等等，它都是一个方法嘛。不管你觉得你根性好不好，行不行，你首先得了解了解，佛怎么说的，祖师怎么说的。我是这么认为。
还有一些个师兄，老师，我就是也是身边的一个师兄，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怎么样了？他说，哎呀，我正在修忍辱啊。他说那个他跟他爱人，他爱人脾气特别大，经常会发脾气。他说我现在，
那个不，
我越来越包容
他
了。
把忍辱弄错了吧？是认可的意思呀。
对，
忍辱不是把他气忍住，
对，
叫他自己
是化空，是的，
化不空也得知道本来空，
是无辱可忍，
现在化不空，对，无辱可忍，不
是
忍着不生气，那就坏事了嘛。
他不是忍着不生气，他是思维，他思维了一下，哎呀。他就用那个儒家啦或什么的那种方法，他自己来宽慰自己，
用道理劝自己。
对对，用道理劝自己啊。
那你还是看看佛怎么说的吧。没有东西可忍。我想说那个第一个，刚才那个师兄他是初修，他不说自甘略小吗？你还是看看我们祖师怎么说的，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众生人人 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每个人都具有这个大智慧，这个是我们的证件，不是我们修法修成功了，原来不是佛，现在修成佛了，不是这，是悟到我们本来是佛，这个观念要弄清。我们其他师兄弟，或者是刚才说的那个师兄弟，你有什么不解的，我们可以继续就沟通啊。
对，你像第二个师兄，像他这种修法，他是不是这属于功勋位啊？
功勋他够得着吗？你不是说他是初修吗？
也不是，就是第二个师兄，当他出现烦恼了以后，他思维一番，自己用道理来宽慰劝解自己一番，然后让自己心平气和，像这种修法他不是一个初修，这个师兄也都修了好长时间了。
我们是要认识本来，我们说烦恼和菩提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你烦恼来了，你就是走住了，你认他为实咯，你愿意劝劝你自己不烦恼也很好啊，那也没有啥呀，我们是说认识本来，认识他烦恼和菩提的究竟之本相啊，是这样子，他人没在嘛，他人没在，我们就这么说说，他要是老师兄，我就劝他，你自己去看看到底什么是菩提，什么是烦恼，那烦恼可多了，但是烦恼的本质就是我们本体，特别我觉得后边我们学这个上师复函啊，就是说我们学的这个圆寂老人这个问答集，后边他都对有相当正量的人，就是说修行到一定的程度了啊，如果是初修，可能我就觉得他也看不懂，就跟着大家一块儿先了解了解也好呀，对于老师兄来说，我就觉得有些地方你要细细的揪个清楚，是你自己的哪有误区，你要弄清楚，哪个地方障住你了，为什么不能心安，什么地方障住你了，你要搞清楚它，本来没东西，为啥在你那是有东西，有什么那么尊贵的东西，那么尊贵的东西，放到那儿自障其心，令心不安，是为什么？因为老师兄嘛，你还有什么东西觉得尊贵的、主贵的啊、宝贝的？你不给我们亮，你自己亮到你自己的，你可以反观一下，它是了不可得不？等你大限已到的时候，你就要死了，这口气已经要咽下去了，我看看你怎么办？你现在想的那些东西，应该是没有什么意义啊。
那位老师，那就是说功勋位，就是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就是修法的过程中，他怎么去做，他才算是在功勋位上着眼呢？
就是说你任何的境界功夫什么都别着，上面告诉你这一切事事物物一切境界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还没有听懂吗？就是你不要在这地方有住，任其为实，卡着你，认为有所得，这不就是了不可得吗？还用怎么样？就是说，你要是不明白此理，你认为有功勋位啊，你在这上着眼啊，比如说我们说罗汉嘛，他不是有那个什么有余涅槃可证吗？这不就是他自己住在这个地方吗？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他的死穴。就是在这儿不灵了，他那也不是个灵子，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这功勋位，就是说，有，他还有个
有东西
啊，有个法可修，他还有一些境界，有一些正量之后，才能称为这功勋位呢，是吗，魏老师？
这不上师说了，任你修什么法，有的人。他不一定是为明心见性啊，他修别的呀，修出什么功夫呀，等等啊，你再怎么样勤苦修行，你这个不明究竟意的时候，就是有法在呀，你有一个东西瞪着你， 那你将来是成不得佛的，成不得佛果的啊。这个就很明显了呀，因为你心里边有一样东西为真实啊，你就是为那个东西而勤苦用功嘛啊。
好了，那位老师，我是明白了，其他师兄有问题可以问啊。那我们先往下进行。59，功夫用到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正是好消息到来的时节。这个知进而不能退的是谁？当下回首一见，则百媚生矣。古德到此比喻为狗子舔油称，盖欲舔不得，欲舍不能，是进退不能时节也。此时只需将此不知如何是好的急切烦躁之心膝下一观，则狗称皆空，进退乌有，当下焉其息鼓，庆快清平矣。望好自努力用功，时时保护本来，不让其年染物境，即能打成一片，苟不如斯，打其一成徒劳矣。好的，请老师。
我们看这个59，还是说功夫，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地功夫做到用到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就是说哎呀，你想我们心中心，我们学人一开始修这个百座的时候，那个身心变化多大呀啊！然后随着功夫的递进，最后做到平淡的不能再平淡了啊，就是不肯认识，对吧？不能去，就是趋于平常，就也就是不修，修又没有什么变化，不修吧，又不肯罢手。就是这样子嘛，进不能进，进退不能退，也就是说消息可能就要来了，这个时候大家就应该是有私心，就等不得，就觉得我的根性不好呀啊，我都900多座了也没爆炸，这个时候正是进不得退不得的时候啊，正是好时节到来的时候，可是有些私心就在这儿，哎，戛然而止，哎呀，真是太可惜了。他认为我自你看看做功夫没做不上去，他认为做上去可能就有什么变化嘛啊，做不上去你看看就跟那个天天就这个样，天天就这个样，一点都没意思，好像是平淡的不能再平淡了，就这个样子，他觉得就没有希望了嘛，无望了。实际情况是进不得退不得，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这个时候正是怎么样？好时节到来的时候，你想想，进退皆无的时候，那是什么呀？啊，就差一点，二者那个什么呀，能所皆空的时候啊，就好时节就到来了。这个知进而不能退的是谁呀？这个时候你要有智慧啊，或者有人提携你一下，是吧？道友啊什么给你点一下子，你可能就不会，或者不修了，或者怎么样，是吧？你这个知进而不能退的，这是什么呀？啊，当下回首一见，则百媚生矣。啊，你这个地方只是一回首，且看千姿百媚啊，这哪有一个哪个是好和不好啊？是进啊，是退啊？哪有这个呀？哪儿又不是我们自己啊？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这才是我们做心地功夫做到的正恰到好处的时候，嗯，就差回光啊。古德到此比喻狗子舔油称啊，你想想那油称里边那香喷喷的呀，那个狗它有这种那啥，就是盖欲舔不得，欲舍不能啊，是进退不能时节也。又想舔，又不能舔，是不是？这个进退就是说进退不能迟，不能迟节。这个时候啊，只需僵持，不知如何是好的急切烦躁之心，膝下一观，就是说歇下心来，向自己内心看，关注你自己啊，关注你自己内心，就是说怎么关注啊？哎， 资金不退的那个是谁啊？那是谁啊？则苟称皆空，进退无有，正好是二者化为无有啊！当下厌其息鼓，尽快平生，就是当下，哎呀，就像过去，哎呀，那个战鼓不敲了啊，停歇，停敲战鼓，就等于说我们即刻，我们这个即刻歇心，这何不尽快啊？这个一转念，当下进退无有啊，这不就了不可得了吗？忘好自努力用功，时时保护本来。哦，这个时候你那什么，就要好好的时时保护本来，不能小看轻看这一点啊，不让其拈染物境，既能打成一片。往往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打住打打打打打，突然有一天就是说的能所双亡了，哎呀，真是活脱脱的有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你住上去了，你住在这个境界的时候，哎，你就错认定盘经了。那你见了这个光影，认为这个光影就是实相，我们说实相无相才是。哎呀，你差一筹啊！我们说什么第二月什么，就是说你没有到最后了手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还是把这个也扫干净、扫光、扫尽无有、扫到无有啊！就是你认为你正道的那个，把这个东西扫掉。啥时候又想我保护他，我保护他啊，保这个光影光景啊，那你就赶快放下，什么呀不可得，对不对？你就是说不让你自己拈染物境啊，拈染一切这个境界呀、啊、还有什么呀知见啊等等，你掉到这些坑里啊，那你都是不能最后了说，一直到这样子了无可了之时，就没有东西可了了啊，没有什么东西供你可了啊，这时候才能打成一片。狗不如斯，打气也成徒劳也啊！如果假使你不能这样的话，不能如此啊，那你打气也白费，也是白费。哎，就是说我们说，实际上这个我们的真心呢、啊，还是靠我们的这个大梦初醒悟得来。哎，就是悟得它本来如是。哎，不是说我们用功夫给它做出来的，不是这样的，还是靠我们的当下醒悟啊。但那个我记得我们圆寂老人舍二十二就说，就说过去参禅的，就是从上主、从佛祖啊传下来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后来到这个参话头，上师说的意思就是，参话头是参话头，但是也离不了最后一刻的直指，才能明心见性。就是说，还是需要你在这个一句言下能够了悟的啊。这就是说，哎，这个不是功夫成的，哎，也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好事啊，或者是用了多少功夫呀、啊，打了多少坐呀、啊，不是，而是突然悟到，哎，了不可得。若不如此的话，若不能如此的话，你就是打七打九，你就打十五年，也是徒劳。你是那就培养你的定力嘛，也可能培养不起来，因为你心里边有梗，你梗在那儿，他怎么能安到呢？那个心他安不了的，对吧？
请刘老师给我们讲讲呗。
好啊，我觉得这个耳朵其实可能是和参禅的这个有关，就是我们做功夫做到进不进退不能退啊，
就是你要在那个火候上能点一下，也得看人。
有问题，当下回首一见很关键是吧？
你也得到那个机缘呀、啊，进不得退不得，也得到那儿啊，到那儿了，那就是能死双亡，哎。说关键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你说的意思怎么个关键法啊？我也不知道你说这个当下回首一见，嗯，你现在你能吗？你打了多少坐了？你能吗？你能死死现前吗？能不能啊？现前了什么呀？我不知道。你打了多少坐了？从来没有不现前啊、哦， 你打了签做了，那你不用保任呢、啊、那时时现钱嘛，他本来就现成。嗯，你信吗？你信得急吗？不是，我就觉得不是说说都管用的，要功夫切实在心地上做到这儿，这才行。嗯，就是是你自己的书上的，对于你来说那就是一文字礼，你要是你自己做功夫做到这儿，当然是从来没有不现钱过了。嗯，你还信？你信什么呀？我不知道。那既然有信，还有疑喽。
这是魏老师给挖了个坑是吗？
他要问呢，不是我说的。
不是，
我们看祖师开始。
魏老师，您刚才您问的天山云师兄，他说不是时时现钱吗？然后魏老师您问，你信吗？
他就说是。
他说信。
他就
然后魏老师就说，你有个信，那就有个不信。
对呀、啊。所以你落在这个文字坑里，落在文字上，就是说你不会心安的啊。信不信都对。那你慢慢玩吧。也是我们迁座的师兄啦，啊，也是修过迁座堪位新密弟子啊，应该是这样。嗯，好吧，我们再接着往下来吧。
啊，好的。60，关于平常心是道，本来即此知冷知暖知饥知渴知灵知之心，即是我人的本来面目，既不用向外追取，更不可着半点神奇，寻常日用随缘祈祷，无取无舍，无嗔无爱。古人所以说穿衣吃饭即是，但稍一浊净有所留住，便又成举心动念便非矣。好的，请老师。
嗯，这个我都接了没法讲，都没什么讲的，因为告诉你平常心是道已经是止语啊，真实语。哎，就后面上去就说，本来即此知冷知暖知饥知渴知灵知之心，即是我人的本来面目啊，就告诉你这就是平常心啊，既不用向外追取，不是外边有一个佛，哎，你也学了佛的样子，穿上什么衣服，摆上什么姿势上，不是那样子，也不是有一个什么形象啊，就是说你不要向外追求，更不可着半点神奇，也不是说什么样的功夫，什么样的玄妙，有什么样的玄妙之境界，都不是啊，寻常日用随缘祈祷，这谁能信得急啊，对不对？寻常日用就是你平常随缘祈祷，日常动用啊，这个就是啊，无取无舍，不立两边，无嗔无爱，哎，立不得尘埃，这个地方没有尘埃，哎，凡夫之见才是这样。古人所以说穿衣吃饭即是，这谁听不懂啊？穿衣吃饭，我们怎么不是？祖师为什么说是啊？古人为什么说是啊？这个穿衣吃饭正是表无助。如果我们现在道一句穿衣吃饭，肯定不会心安的。哎呀，又着在穿衣吃饭上了。就是上师说，稍一着净，有所留住，便又成举心动念，便是非呀，啊，便不是了。哎呀，这个地方确实，自己看看祖师说的，哎，还有这样，还认为，比如说我们学祖师开示，你节外生枝，你自己在这个祖师开示上又派生出来别的，更学你自己的这个，就是你认为那个可学的东西，我说你到最后你也学不明白，学佛的又把你自己的也加进来，结果你自己的也没搞明白，佛的那个学的什么你早就忘了，你不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啊。 就是刚一举心动念，便已是非呀啊！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力不得呀，力不得这个东西。嗯，
请刘老师给讲讲呗。刘老师刚才也是说了一半。
哎，对。
刚才是那个有个问题，刚才那个其实就是我说到那个，就是老人说呀，功夫到进不得退不得，就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首先要功夫要做到这儿，就跟禅宗参禅起一情是一模一样的，你起一情，一情没有起的时候，你使劲在那起一情，真正起了一情的时候，如鲠在喉，退也退不掉，改也改不走，那个东西卡在这地方就转身不了，这时候就需要当机的提醒，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古人就说是这个脆浊同时啊，你那地方就相当是小鸡在壳里面正孵着呢，你卡在那地方了，正好有外面人给你敲一下，你才能破壳而出。就禅宗里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个进不得退退不得，是你用功用到那个地方了，那个提点才有作用。你都没有那么用功，光提点你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即是当人的本来面目，说了一大堆了，大家都信不及，因为自己的功夫没用到这儿。就是还是要自己用功用到这地方才行，所以后面的那个比喻就是狗舔热油当呀，狗舔热油当就是进不得退退不得呀，想要放弃又放弃不行，因为这个太好吃了太香了，就好比说是我们修行要见道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事啊是生死大事，梗在心头化不掉，但是呢用功又用不上去，想退又退不下来，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就也有转身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相继提点的时候有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是看师父祖师的这个手段，他能看到学人的来机，当机提点，而不是时时刻刻在那给你指呀指，没有用。这就是应机对机说法。就是上一个我觉得说的时候，就是说是还是要自己用功用到那个地方才行。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发现就是有些人你给他说了找了不行，说找了他当下你。本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真心现前，他也知道，可是转眼即逝，就是习气太重了，哎呀又遮盖而去，所以这个话就是说进不得退不得，非得这个功夫到这儿了才行，就是一开始即使他有慧力能到这儿，也不能给他说透。哎呀确实是，我就觉得有些其实原来这说到那儿他都能都应该点的他都应该明白没事了，可是不行，哎呀那个习气就是不到这个进不得退不得的时候，就是要死死不得要活活不了的这个时候再点他一下，他才觉得如此珍贵，这样子还有一些作用啊，就是这个我就觉得不能说找了，所以我问那个700座1000座了。1000座了也不一定到这个关口啊，也不一定啊，是你功夫要做到这儿。这就是我们觉得是这个吃过这样的亏，也可能10年8年你才能到这儿，也可能是300-500座1000座你可能能到这儿，它不一定的。总而言之我觉得很少有就是初修你跟他说这个。即使这样他也会轻浮而去，就是他根本就不重视，他的滑过去了，就是像上师说滑过去了不管用的，这个就是说真的要掌握那个火候，一般人就是看到他就对生死大事根本没有那个急切，就像上师说的二祖说如山考比啊，就像那种心，哎呀就是一切而不顾了，唯有此啊，这个时候你从旁给他敲打一下点一下，或者能有个相应啊，他对他来说可能还会有点作用。那这全靠他自己了，他自己本来就没有发出力之心，本来就对这个事儿不是那啥，我都说哎呀浪费言语白说不管用。我们还说这个60第1段吧。
60的这个呀，就是老人这地方说，就是这既不向外追取，也 也不可着拜点神奇，就是说是老人这么说了呀，这知冷知热的，知饥知渴的，临知之心即是本来面目，哎，这就是平常心即是道，平常日运随缘，无取无舍，无尘无碍。但是呢说来之后大家都又着到这个平常心上了，就说来平常心之道，这地方刚好应该有个气会就好了，气会来了这个事情就过了，这时候非要再着到平常心上又成一点神奇了，就是还是着了一点，这稍有一点著着就又成了一个境了，把平常心当做一个境了。这地方好像也有这样的，这个把平常心之道变成一个道理了，不是自己的实际实证了，这就没有多少用。
这个地方还真是的，这个那谁不会说呀，平常心之道大家都会说，哪一个是从自心流出啊，关键是这样这个也是要，真是就像那洞山一样的，那费多大的那个气力都到处参访，就因为一个无情说法都真是拼伤性命了参一回。那你像这个平常心思道，我觉得也是说说，哎呀说说就罢了呗，没遇见这人就算了呗，就不能一直说这事儿，一直解释也不行。
这个其实就是给不平常的人说的，那个心呀太不平常了才给他这么说。如果非要一天到晚拿出来立一个平常心之道，平常心之道，那已经树立了一个之见了，已经立了一法了。
说多也不管用。
好的。来，凡说目前可否暂居此境，待力量充足再去之，这岂不成了有所留住？心有所住变成妄想，仰妄想而成道，犹如煮沙而妄成饭，何可得哉？目前力量不足，可勤于观照，不令有所著着，整日寂寂兴兴，兴兴寂寂，切不可放逸，住于安时之境，而沉于隐妄幽静，直至最终的失败。好的，秦老师。
就到这了，我们再开始学一点啊。上师批复的时候说，你来函说，你来信说，哎，目前可否暂居此境，可见非平常心也啊，可见是这样啊。你还住在一个什么境里？住在一个空空的境里，或者是住在一个舒服的惬意的那个境界里，或者是怎么样，反正是他自己误解嘛啊。然后就是说暂居此景，待力量充足再去之，这是哪会是这样啊？待什么力量充足啊？这本来都不欠缺啊，都告诉你无取无舍呀，没东西呀，无尘无碍呀，就平常心，这期不成了有所留住，这你说有一个境界还要保持境界，还要等这个力量充足了再把这个境界去掉，这就完全就是说的就是胡话嘛啊！心有所住变成妄想，上师说了这就是妄想，你这个暂居此境，这个境你居于此境，这就是妄想啊！你还力量充足，这不是更是妄想吗仰妄想而成道，犹如煮沙而妄成饭，何可得哉？这个是不可能的嘛这个就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刚才前面还说一切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的这时候你看他已经可能是遇到一个好的什么境了或者上次说那个平常心他觉得很那啥，或者是前头信件咱没看到目前力量不足，可勤于观照，不令有所著着。上师说的是你现在力量不足就是老有走着嘛，心有所留嘛，那你就这就是说还不能到无取无舍如如不动了，可勤于观照就是一走着的时候马上能领觉到不令有所著着发现有著着的时候马上领觉，令其空寂整日寂寂兴兴，兴兴寂寂能如如不动而不落断念，这样才能应一切缘呀 应一切缘而起用啊，这就是我们本心的显现及妙用啊。这个切不可放逸，切不可放逸，你跟您千万到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放逸啊，就放手了，注意安时之境，而沉以隐忘幽静，就是你沉空守寂啊，守着一个什么舒服的，哎，做功夫做的舒服了，那个幽静里啊，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这个安时之境啊，还有可得，那就便不是真心，哎，也不会得真心之妙用啊，不会直至最终的时代，你这样做啊，就是无法证得最后的那个什么圆满佛果啊，只能是失败。哎，上师说的是，就是你不住在什么境界中，嗯，我说你认为再好再好，那个东西就是你的死穴，就是你，哎，不能圆融无碍，不能那个如实知之心啊，不能了断啊，不能到了手的时候，这就是说，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觉得这个好的东西在这荡着了，啊。就不能舍得这个，要舍，嗯，这是功夫做好吗？他就会这样。哎呀，做的这吃饭也不想吃，坐着太舒服了，哎，就是守住这个安时之境，哎，幽静啊，特别舒服的一种境界，而且还说还隐忘，就是不见妄念啊，啊，就是特别舒服的一个境界。嗯，安时之境，嗯，这是不行的。我们功夫做得好的时候，那上师说都该拉起你来，从座上拉下来，不要这样打坐了，打坐也没有用，是不是？那就是这，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悟道。嗯
嗯，请刘老师给讲讲呗。
这个地方就是老人在这地方是说，在居此境。这个在居此境最多的就是住在那个寥寥空明上，住的最多的就是心中心，修心中心大多数有好多就是住在这个寥寥空明上，愿意在这地方多待一待，说多待一待，等功夫成熟，等力量充足了再去，就这个地方其实不能住着，一住着变成窠臼了。有佛处即走过，无佛处莫停留呀，一点一点都不能住着。这个地方有好多好些来说的时候都是这样嘛，就是那个寥寥空明他也体会到了，但是老想保着那个东西。
告诉他那是第二月，他保也不行啊。刚才前面咱都说了，那个能住着吗？
嗯，沉于隐忘幽静，直至最终的失败。
哦哦，待在这种境界里了。
老师，这个实际上我也不太清楚。他说是注意安世之境。
哦，
就说有一些个清安了，
隐忘之境，忘
而沉，
那个妄念不显，
哦，隐忘就是把那个妄念给，给隐蔽了，
隐没了，特别舒服的那种境界，它不是幽静吗？嗯，有，
对，
就觉得有些他舒服的，他都不想下坐，他以为他真是得了真章了，真是进入这个什么呀，大圆境界，不是，他有一样东西可住的时候，那便不是真心啊。上师所以说到最后最终的结果就是失败，那有一个过程啊，那个危险的大家都是苛求的不得了啊，求到了他又想保又找不着呀，往往都是这样，因为他起念了，他怎么会有，他怎么会现呢？他要保他呀，我就觉得他找不着，他还会怎么现啊？他难过，你也不是你。为别人难过，是有些师兄谁不想啊，谁就说没有爆炸过啊，就是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灵知啊，大放光明啊，什么这些境界说不想谁不想啊，谁都想啊，到那儿了也保不住，因为他有东西，他那个也不是真灵知，
李师兄说随缘祈祷太难了。
那缘让你起就起，缘让你祷就祷，就是说你睡醒了你不起来干啥？你晚上你瞌睡了你还不睡你干啥？就这么简单。嗯，你主要是可能有好高骛远呀，好有什么大的什么什么，嗯，那是胸怀大志啊，什么什么有什么东西吧，心里边有什么东西啊。这随缘祈祷就是说弘法之事也是幻化呀，啊，这一切都是幻化的啊。那你有什么可供你那什么的呀？只管无助，有什么东西可那么尊贵的呀，可让你保留的呀，可以住的呀？没有。随缘祈祷就是说你心里边装着的东西整个东西太多了，都撑不下了，东西里边太多了，倒干净，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你那样子，嗯，就是不需要你住着，我们就随缘住就行了。嗯，当然这个要历练，我估计要历练，不是说七次这个天上人间往返七次可能都会这么长时间。
嗯，李师兄说他听到了。
嗯，
那接着往下学了。能悟为悟道之端，果能随解悟而立脚，粘着悟境之忘情，时时处处着力关照，才有念起，即便觉察，不只在口头文字上用功，久久便能达到来函所说分别心歇大道现前之境。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法法皆幻，故说法本无法，又说法法平等，无有高下。而今人妄生分别，说此好彼坏，喜此厌彼，皆心不平等故，你处当然也不例外。弘法虚是时皆因缘，不可勉强。好的，请老师。
我们看这个地方上师说了，嗯，能悟为悟道之端，那就是开始嘛，啊，悟道的开始。哎，那个能悟，果真能悟，果真能明白，哎，果真能相信佛说的话，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果真能够贴切的，哎，承当我们这个知觉性，就是说我们能够贴切的相信，能够契入本体，能悟到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能具佛之见，能证佛之理啊，能证得佛的理体啊，能够这样子，这个就是悟道的开端呐。啊，就后边不是说我们一认识本来我们就成大道了，不是这样吧？就是说能悟的这个我们本来如是的这个就是如来之因啊，成佛之因啊，这个就是有了这个因我们才能够最终悟得大道，而这能成就佛果啊。所以上师说能悟为悟道之端，哎，有几个能明白，有几个能相信啊，有几个说佛说的和我们自心的不二啊，不能吧。哎，你能明白这个本具的佛性啊，你真明白了彻啊，果真心无一物啊，能够测了啊，能知道这个哎，能这样的话，一旦能悟，就是通向悟道的这个路啊，这就开始了啊，就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从这儿开始就走向恢复我们的大好天尊佛这条路啊，就是这。所以上师后面紧跟着就是果能虽解悟啊，而立交粘着悟境之妄行，这就是你果真能信得及，果真能契入，能证得离体解悟啊，能这样子你才有力量啊，你才有力量，因为你不迷惑了，你这个见上的惑已经没有了，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才能立出习气啊，能除掉你这些妄情，时时处处着力关照，你这个时候才是真关照，你因为你知道什么是本来，才有念起即便觉察，不只在口头上文字上用功，这样子你就能做到时时处处着力关照，就是 哎，有力量关照了啊，你这个时候就有作用了，就真的能斩断妄想了啊，那才有念起就觉察了啊，觉即空即啊，啊，不只是在口头文字上用功，这个我就发现，就是我们的师兄，哎呀，我觉得他们那个理上好那个什么呀，就对他们不是什么障碍，一到事上他就不行了，哎呀，就是感觉到咋这么那啥，好脆弱呀，就是这有这种感受，嗯，就说上师说了，哎呀，你不能只在口头文字上用功，哎。久久便能达到来函所说分别心性大道显前之境，就是再没有分别嫉妒之心，哎，大道现前就是心彻底歇，就无心了，你不歇吗？你没有地方用心了，没有地方用功了，这个时候真是大道现前。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就是说佛说的一切法都是对不同的根性的人所说的法啊，为度他那个心啊，让他的心安。法法皆幻，故说法本无法。佛法当然也是幻的啊，成佛那个报化也是幻的啊。这个所以说，你看法法皆幻，故说法本无法，这才是真实啊。又说法法平等，无有高下。那这所有的八万四千法，都是对八万四千不同的人的根性而说的法，哎，这个法对人之机的时候，对他来说那就是对机啊，那这有什么高下？对你修心中心对机，那别人念佛对机，那这有什么高下呀？对不对？这就是平等啊，这如实平等。而今人妄生分别，说迟好比快，惜迟厌彼，皆心不平等故，是他不知道。哎呀，他是在那着相，从相上分别之取，哎，自生其意，所以他自心不平等，他觉得肯定说的有对有不对，有高有下，是不是？你处当然也不例外，就给这个师兄说，你那个地方当然也不例外。弘法叙事时节因缘，弘法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你有大愿。也要有缘，也要时间因缘到来，哎，才能应缘而施啊。就是说这个事儿，不是说你的愿力大，你或怎么样，你都准备周全了，你的缘就到了。他也不是这样啊。那过去那大祖师悟道了，那过去的那祖师，那到深山里面去了死的人多的是啊，等死的人多的是，对不对？就是说这个弘法这事儿也是幻化之事。对于你悟道来说也是知母啊，这样说这个事儿不可强求也不可勉强啊，就说这个。
请刘老师给讲讲呗。
好啊好啊。
哎呀，这个地方其实我也没什么要说的。就法门法无法，无法法亦法，说一切法呢都是为度众生的一切心。你有这样的心才会去树立这样的法，去解决对着你那个心，把你那个心里面的问题解决掉，就这么简单而已。就心经心法也是一样，一切法门都是如此，没有差异，没有差异。所以到禅宗那地方，人家就说拈一茎草做丈六金身，这一茎草可以做丈六金身呀。为什么这一茎草就能做丈六金身呀？能动你的一切心里面的烦恼苦厄，那不就是可以做丈六金身了呀？这丈六金身也可以做一茎草，为啥？你住过在这个丈六金身上了，这就又变成一茎草了，不值钱了，不顶用了。所以说一切法都是为了治你那个心，都是为了对治那个心里面的执着和贪执住住。所以这个地方就老人这说完了，没什么要说的吧，应该都能听明白吧，你觉得？
就是说你们道场吧，不管哪个道场，跟你说两个人也打架，三个人也打架，五个人也打架，就是因为自生分别，才说有好有坏，哎，才说迟到东，那你就心不平等啊，你知道不知道？哎，那这里边真有一个明白人，自是无声，才能息下这个非议，你知道不知道？否则的话，又加一筹。你上去了又加了一个，又多说了一个意见啊，那所以说那你们这都同类，那大家都这样嘛啊，那所以你们才好彼此共住一方啊，你就这回事儿。哎，当然我说这个 有几个人这样啊，很难找到，很难呐、啊。嗯，你能与此说彼云，就是这个当口能够让他封口，能够让他心歇下来，你有这个能力那就行了啊、嗯。所以说这个各自安好，各自在自己本分上用功啊，这就对了啊。就是说别向外看，嗯，大家都是修行人，他都知道走得远了不行啊，他然后又一观自心，他又开始关注他自己的啊，就是说他自己有什么习气啊，有什么他还会关注啊，就因为都是师兄弟嘛啊。所以这个好的就是我们说的不算好的吧，就是我说的这种状况，我看这个很难办呀、啊、很难弄啊，很难呀、啊、特别是欲静生心，哎，这个你都是做不到啊。再一个就是说，我就说现在就这种情况，哦，这也算应该说这是正常的，哎，就是落于是非，落于分别，落于什么，如果说我们能那啥，就像我说的那个，你真能心贴贴的，就是你首先你不和人家纷争较量，哎，你能看好你自己这块一亩三分地，就是说不见他人的那种什么什么的啊，大家才有望。就是当然这个很难，哎，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学祖师开示啊，这个不说词好比坏，这能做到吗？不自生分别，这能做到吗？能习词厌彼，能做到吗？都不能做到，都做不到。跟你说吧，哎呀，就是说刚才那个师兄什么天山，他说时时都能如是，就是我时时都能这样啊。
他说是时时现前，
能吗？能不能？别吹，这个不是吹嘘的，几十年都不敢说。哎呀，这个事儿你自己心里。有什么九九你自己知道啊，这个事儿确实我是说我不能，别人能当然我们赞叹啊，大家能我们赞叹，嗯，这个确实是不容易，你不在你自己这儿革命，你拿一把刀上人家那儿去割去了，那你俩都得掉进去，是不是？就是这样啊。
老师您刚才说看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是看好自己的心。
哎，你不看好你的心咋修行啊？嗯，
是的，是的，谢谢魏老师。
是这样，这个你确实不容易，因为我们原来呀，虽然能力很小，哎，也跟那些师傅呀、那些出家师傅还有那些师兄弟打交道啊，也常有那是常有之事，恨不能有人都去告到上师那儿去啊、骂你一通，哎，都会有的啊、也可能就是你知道你这个修行人啊，到后来你的心力强。你都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哎，为什么上师说那个谨小慎微啊，如履薄冰啊，弘法的时候，他确实是这样的啊、哎。你稍有这个差错的因缘呀，他就会酿成大错呀，他就会呀 啊。你有时候你是不知道的，你才会犯，你知道你还会犯，你不知道，大家都是这样子嘛。所以我说这个都是哎。人人都应该经过的，那除非是再来人，他是四线啊、嗯，所以我们是磨呗。虽然就是虽然自己不行，也是这样子过呗啊，也是这样的磨嘛。嗯，好，
嗯，好的，谢谢魏老师。我们接着往下学61，关于能力问题，最要紧的是知见重，修法有心得，不亲正本来。就不能为人点开金刚道眼，甚至将人引入死胡同，导入旁门左道而耽误别人。你现在能在修法与理论上指导人，这就够了，其他还要什么？初接引人不免有些胆怯生疏，但经历久了，这些现象就会消失。好的，请老师。
61，这个上边说的可能是弘法时节，是时节因缘嘛，不可勉强，就可能还是这一个人，这个师兄。所以关于能力问题，最要紧的是知见正，修法有心得，这个就是说他是就是告诉你，哎，你是不是通体放下，你是不是 到了干净交接，就是你的自见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立啊？你是修法是不是有心得？就是说你不仅是知道佛讲的道理啊，知道你也能承担得起，再一个就是你还要在心底上下功夫呀，要历练啊，要身心受益。哎，否则的话你就是你都不稳，你怎么能接的人呢？对不对？你都不稳，你怎么能接的人呢？啊，那不就是以己忙引众忙，那个就不坏了吗？对不对？不亲正本来，就是这个要你切实是身心受益，身心俱空，能够正得本来如是啊，就不能为人点开金刚道眼。如果说你不亲正本来，就你没有这个眼，你也不知道人家的来者之病因在哪儿，你也不知道，甚至将人引入死胡同。这就是说你把你知道的那个知见告诉他了，道理告诉他，什么境界告诉他了等等啊，所以有可能就会把他引到死胡同。更坏的就是导入旁门左道而耽误别人，就是说你把他领到死胡同里，那个知见成了个道理了啊，或者说你的知见本来就不正啊，那更是一条胡同走到黑的，钻了牛角尖了，是吧？你这个更那什么，比如说你用其他教门的也来代替佛法，那这个就够呛了啊。还有你或者把我们佛法祖师开示当成学术了，哎，研究当成学问了啊，那你这你不是领到其他的路上去了，这怎么解脱呀？对不对？哎，就在道理上欲心无益了啊。你看这就是说你这个旁门左道，你就是不是平常心了啊，是有东西可捞摸了，有法了。嗯，就是这样子你就耽误了别人，哎，那就成了入于不正确的这个七路之中了，对吧？哎，你现在能在修法与理论上指导人，这就够了啊。在修法上，那就是说你自己是做过心底功夫的啊，是不会误人。再一个就是理论上、自见上也不会误导人，这就够了。上师说这就够了，不需要那些什么显一下神通啊、自识功夫高啊、什么什么把佛法说的玄妙啊，或者是说只说那些灵异啊等等啊，那当然是不行了，是吧？就是说修法上、理论上啊，在这块能指导人，那不需要别的呀，就是为了解脱嘛啊。初接引人不免有些胆怯生疏，但经历久了，这些现象就会消失。这就是说，初说法为人的时候，初为人说法的时候，可能有自己很多顾忌，然后你在说法之中，可能因为顾忌的时候，不能那么圆融啊，那么恰到好处呀。本来是你是可以的，但是你没有经历过这个场所，你可能有些生疏。将来以后历练了，把这些东西磨没了，那你的知见、你的修法，那就恰到好处的施予别人了，那这就好了啊。你看看吧，那个
刘老师，
这个我没有多余要说的，这就是接引人的一个过程。有些刚开始的时候呀，他对这个过程可能有生疏呀，而且慢慢历练久了，他的这些也没有了，这都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再一个最重要的还是执见证，不在于别的东西，不在于你功夫高。不在于有神通，不在于你能力大，通通都不在于这些，在于你知见证。哎，这个地方老人说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个。欲问山中路，须问过来人啊！你想要从这条路上走过去，你首先要问的是这条路上过来的人，他才能跟你说这条路上的景象，他才给你指对方向呀。要不然指到别的路上去了，就说的这个意思。
哎，很多有这个，比如说。他在佛教界很有影响力，徒众很多。我说这个都不一定恰当啊，我就比喻，这不能等于他的知见证，他有接人之修法啊，不能等啊。就比如说财大气粗，是吧？我能办很大的道场，这不一定说明你知见证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你不能从相上来论这个老师的。就是说悟得透，正量高，我不能这样说呀，不能这样说啊！你还是要从心底上来那什么呀？ 来考量啊。
老师，你看我就是不清楚，上师又说，不亲正本来就不能为人点开金刚道眼啊，就是说你得亲正本来，你才能就是那个引导别人、指导别人、为别人点开金刚道眼。但是他后边又说。啊，你能在修法与理论上指导人，这就够了啊。那就说那到底是说，要是没有亲正本来，能给别人讲吗？
他讲不活，他怎么能会讲讲？那不就是理论吗？那没有是没有多大作用啊。给你领着念念书，怎么也有嘛啊？念佛经啊，念念也是有的呀。嗯，但是肯定。那个心力是出不来的，斩断妄想的那个心力啊，啊，他那个是，我觉得他是出不来。他修法上能指导人，你想想，那他不是正道本来，他知道别人那个心弯在哪儿，他能知道？他知道那个人死在哪个地方？他不知道呀，嗯，他自己都迷的呢，他怎么能知道别人呢？这有什么不清楚吗？
老师这么一解释就清楚了。
他要不正本来的时候，他那个知见非佛知见，非正知见，那他点你怎么点啊？那不就是跟着他那个语脉走，住在他是认为的那个什么理论上啊，知见什么知见上啊，那就不一定了。你想想，真明心见性的人，他是指导你的误区，你对佛法的误解。你是心别在哪儿，他是清楚的，你所接之人的那个根性啊什么，他是清楚的。只不过这个人他是什么情况，他是不熟，这个上师说历练了就没事了嘛。